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话题。
那如果一个人他就不吧唧嘴，然后他看他吧唧嘴，他说他吧唧嘴了，难道是他想吧唧他不能吧唧然后他就生气
哎，非常好啊，真的提的问题都很到点子上。嗯，就是当我们这个吧唧嘴这个就是经常鉴于就是家长来纠正孩子是吧，就是或者是就是这个看的这个人评价一诺，就是如果他是他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不带情绪色彩的，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或者你说话的时候不要吧唧嘴，你就非常平和非常自然的状态说，就证明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假如说他带着一些情绪性的，
嗯，
我记得一个老师举过一个例子，还真有这样一个例子，就说家长说他家孩子说你吃饭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像猪一样吧唧嘴儿，
嗯，
他这很明显带有一个
嗯
评价，
对，
负面的一个评价东西在，就这就有问题，这就是父母的投射，就是父母对这件事情对自己在这个点上有屈辱感，
嗯，
就是他觉得很羞耻，
嗯，
所以他对自己的羞耻，这是对自己的羞耻，然后他看到孩子的时候，孩子这样的时候就激起了他的羞耻感，他借由攻击孩子来攻击自己，
嗯，
他为什么攻击自己？因为他对自己之间有这个特点，很羞耻，
嗯。那他并不吧唧嘴
了。哎，对了，他并不吧唧嘴。
嗯，跟事实其实没有特别直接的关联。
就是他的羞耻不一定只是吧唧嘴，他只是他还有别的事儿是吗？羞耻。
有一种情况是这样，他在别的地方上有一个缺点让他很羞耻，他看到别人吧唧嘴之后，就是把他对自己的那个羞耻投射到这个身上。
嗯、
还有一种是他本身就是对于吧唧嘴这件事儿，他自己。不吧唧嘴，他为这个不吧唧嘴他付出一定努力，就他在控制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是这件事让我觉得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嗯、
所以他在付出一定的代价让自己不吧唧嘴。
嗯
嗯，他付出代价是什么？那个老师说付出代价是尊严，他就是要为不吧唧嘴做到这件事来为自己赢取尊严。
嗯，
因为他觉得吧唧嘴是一件没有尊严的事情，羞耻的事情，
需要绕一绕
啊。对，
我还想再绕一下呢。
嗯，绕，
就是你把 ABC 理论再放在这个里面去。
嗯，
就是它其实有可能和事实本身没有特别大的关联，而是说它对就是吧唧嘴这个事实有一些，就是它有一些反应，存在一种可能是说它事实上它就是吧唧嘴，所以它看到别人的时候、
嗯、
尤其当别人在公共场合的情况下、
嗯、
就是做出了这个举动的时候，
嗯，
就是它赶紧去说别人。
嗯
嗯，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其实在事实上，他可能并不存在这个吧唧嘴的一个现象。
嗯，
但是他对于就是吧唧嘴这个事儿，他内心是有很多反应的。
嗯，对
对，就这个反应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和很多的种类。
对，
嗯，也许比方说他小时候他妈就老说他，
哎，
他可能他妈说的时候也是不是一个中性的一个提醒，而是一个。很屈辱性的一个这种
指责
，然后他可能就对这个非常印象深刻，
嗯、对，
所以他立马就能，他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他都不经过他的思考，他就能立马反映出他原来那种创伤，
嗯、
他就会在这里面去怎么说？也许是对他妈妈当时的还击，
对，
嗯，也许是对自己那种就是当时受到了这种比较侮辱性的指责，他感觉到委屈啊之类的，
嗯、
然后他要把这种委屈说出来，然后向外释放一些攻击，
嗯，
我觉得都有可能。
对，
嗯、
就一个人，他只会用他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嗯，
就是我们可以猜测，假如说啊，这个人他真的是不吧唧嘴，既然他内心对吧唧嘴这件事情有这么负面的评价，这么让他感到羞耻的这个印象在，就证明他为这件事情应该是受过伤。就像静静刚才说的，就比如说他小时候吧唧嘴，让他妈妈用非常具有攻击性侮辱性的话语矫正了他这个习惯，那么在他心中就对这个吧唧嘴他自己就给他赋予了一层意义，
嗯，
他是羞耻的，
嗯，
所以他因为他内心有这个，所以他看到别人的时候他就把他内心的这个对吧唧嘴这个羞耻感投射到给了外界。你想吧，如果一个人他内心对这件事情对吧唧嘴不感到羞耻，他觉得这就是一个现象，当他看到这个别人吧唧嘴的时候，他也能把它当做一个客观的现象、
嗯、
一个中性的现象，而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情。
对对，
他内心对这件事情有羞耻感，所以他看到别人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他认为别人是羞耻的，是需要攻击的。
嗯， 而且况且就是说可能在这视频里面人家根本就没有呈现出来非常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他可能只是揪着一个有点类似这么一个状态的一个几秒的那么一个情景，然后就认为是在吧唧嘴。
哎，就你说这个特别搞笑，对，那个视频其实我也看了，就我觉得人家只是在咽唾沫。
嗯，
对，但是静静提到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也许人家只是正常的，他就能够给人家定义成吧唧嘴是为什么。
嗯，
就我这有一句话，以后我们可以这样说，就说一个人他心里有什么，他就对别人身上有什么非常敏感。
嗯，
你也可以这样说，就是他对这个东西有鉴赏力。
懂了，对鉴赏力，
就很有鉴赏力，明白？
大部分人可能应该说这不算什么事儿。
对
对，是因为他自己心里面有这个，或者他身上有这个特点，或者他自己对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情绪吧。
嗯，
所以他就对外界别人有这几个事他就非常敏感，他就一直在搜寻，就一直有鉴赏力。
那这是不是有点像孕妇效应
啊？就是你看到
你自己怀孕的时候，你老能
看
到看
到好多孕妇，你自己不怀孕的时候你给也看不到他们。
哎，对，你这样说也行，对，这就是投射。
嗯
嗯，是的，我就想起了我的一个，就是投射这个防御机制特别重要而且非常有用，当我们想明白事情之后、
嗯、
我们就能把我们的东西跟他人的东西分开来。
对，
因为今天不是讲评价吗，就是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就是我们分析了那些总是给别人评价的人他们内心是什么样子，当你知道这个之后，就是别人在评价你的时候，或者他在给你投射的时候，
嗯，
如果你非常理论你用的非常娴熟的话，你就能一秒钟知道哪些是我的，哪些是他投射给我的，
嗯，
然后他就不会影响你，你知道吧？
接还是不接？
对，你接还是不接？
你们第一想的是接还是不接？我的第一反应，我知道他的弱点，我可以给他一招致命，
这也很好，要健康一点反应。嗯，对，有一个心理咨询师，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投射无处不在的一个来访者去看一个心理咨询师。他见到这个心理咨询师，他第一句话就说，哎呀，这个老师啊，我看你这个今天不大高兴，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就看你特别不开心。
嗯，
然后这个心理咨询师就停顿了几秒，他肯定一秒钟就知道这是这个病人的投射，因为他不开心，他有什么事儿，他就看到这个医生有什么事儿，他停顿了几秒，就医生就说，嗯，我今天没有发生什么事儿，我很开心啊、有可能是你不开心，所以你觉得我不开心。
嗯，
咨询师说了之后，他等于是就是你给我投射过来的东西我不要，我还给你，我给你推开。
对，
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来治疗他。如果他一说，他一投射，跟投射相对应的就你一认同，认同是什么意思？就我说你是不是不开心，你说啊，我今天确实有什么事我不开心。
嗯，或者说我没有不开心，我怎么就不开心了？我觉得这也是认同。
对，
嗯，
投射
也是认同。
他激起了你的情绪，接招了。对，他激起了你的情绪。证明你首先已经认同他了，
嗯，
所以你才会反击，
嗯，
对吧？这个咨询师他就没有认同，就把你推开，
嗯，
所以你就很清晰的在咱们之间画了一个界限，
嗯，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你不要试图跟我打破边界，跟我混为一谈，这样没有办法，
嗯，
我没有办法治疗你。我这件事情上，我的那个感受也非常深。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有时候会互相问候，就这个朋友他那个工作也不如意。然后这个身体状态也不好，然后他每次问我的时候，就这样说，就说，你最近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工作有没有轻松一点？你知道他预设了什么吗？就是你的身体不好，你的工作不轻松，是吧？很累。
对。
然后，因为他有好几次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次还引起了我非常不开心的感受。
绝招了！
我说我身体没有不好，工作也很开心，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后来我就花了两分钟，我就说不行，我得分析一下。当我分析出来这件事的时候，我就笑了。
嗯，
就这是他的投射，
嗯，
就我不接过来就行了。嗯，我就跟他说我身体很好，我说我那个工作每天都很开心。这就是你就是界限，但是我能知道他对我的投射。
嗯，
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影响。
对。
那有的时候有没有他就不是投射，就是作为父母很多情况可能是对孩子的评价，
嗯，
可能有投射，有可能没有投射嘛。
嗯嗯嗯，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不喜欢麻烦别人，
嗯，
然后呢，如果我儿子因为他自己的一些事儿要麻烦我的话，我就会很不爽，然后我就对他就会说，你不要因为你的事儿 占用我的时间。
嗯，
对。但是你说这种东西会有投射吗？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的就是这种
嗯
比较不好的事儿都有投射，所以对需要确认一下。
嗯，我觉得我们就是区分投射跟不投射的，就有一个点，就是你就看看你是不是把你的感受加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还是你的感受。
那我没加他身上。
嗯，对对对。还有就是说，很多时候它只是客观的事实。
嗯，
如果你把一些评价，
嗯，
好恶，
嗯，
道德色彩的呀，是吧？这些东西，一些情绪性的，
嗯，
有了这些东西，就有可能是你的投射。
嗯。
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吧，就比方说孩子他都会犯错，
嗯，
他是一个小孩子，他总会就是做什么事情比方做不好，假如说他犯了一个错，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告诉他这个东西这样做不对，你应该这样做，
嗯，
这就不是投射。假如说你同样是告诉他，你说这个东西不对，你怎么这么笨，这很明显这是有你的情绪在的。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小时候犯过这样的错误，你被这样说过笨，你对这件事情的定义就是你做不好这个就是笨，这是你的，这不是孩子的。
本期的内容暂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医土全村”，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一起聊聊孩子的成长。